裁缝娘子昏倒，须得裁缝上前掐她的人中，使劲儿地掐，掐得发紫，人中处爆出一个深深的指甲印子。然后裁缝娘子嗷地嚎出一声，坐起来没事了。有一回裁缝娘子往后仰倒时，头磕在青石井台上，血流如注，敷上云南白药也止不住，都以为要没命了，把福儿吓得嚎啕大哭。娘着人请了同仁堂的先生来，灌了两汤匙羚羊角的粉，才算是从阎王殿里逃回来。还有一回也是发失心疯，裁缝一着急下手狠了点，把他的娘子嘴唇掐破了，伤口染上了指甲毒，上下唇肿得透亮，活像个猪嘴，几天都消不去。次数多了就觉得不是个事儿，裁缝娘子不能一辈子不出门，出门不可能像推磨的驴子一样戴眼罩，加上邻居也嫌烦，三天两头在井台上演这么一出戏，看也看得腻。裁缝就另觅了住处，退掉梅香家的租约，租了几个挑夫搬了家。刚好太相中了裱花店的姑娘，要替爹张罗娶小的事儿，就发了话说也不必再寻房客了，就把那院子收拾出来，打通院墙变成个偏院，以后让二娘住吧。太虽然发了话，但终归是爹的事，要爹点头才算行，却不料爹对娶亲的事情一点也不积极，凡事问到他，他的表态都是两个字，随便。爹实际上的意思是，这房亲事他是为太娶的，女方也是太做主相中的，他根本连个人影子都没有照见过。既然如此，索性全顺了太的心意，他老人家想办成什么样，听他的吩咐就可以。这样一来，娘夹在中间吃了苦头，因为这世上千般万般的事，就属随便这一件最不好办。随便是什么呢？是方是圆呢？是黑是白呢？叫人怎么下手才能把这个随便办成功呢？可是娘不办这些事，家里没有第二个人能办。太一把年纪，向来都是动嘴不动手，于妈和老五叔有力气，又毕竟是下人，跑个腿儿卖个力可以，筹划做主就不行。可怜娘一双小脚撑着个纸人似的弱身子，里里外外的忙，大到请工匠买工料谈价钱，小到张罗烟酒茶水饭食，协调瓦匠木匠漆匠的工期。一天站下来，小腿肿得一按一个梅花坑，脚成了两个胖鼓鼓的红萝卜。到晚上解裹脚布，娘总是抱着红肿僵直血脉不通的脚，嘴里嘶嘶酥酥的直吸气。梅香现在懂事了，只要一放学她就飞快地往家奔，干什么呢？当娘的拐杖，让娘扶着她的肩膀走，她胳膊抬上去紧按住娘搁在她肩膀的手，不住声地叮嘱娘，拄着我，拄着我，那意思就是娘你只管把身子压到她身上，她有力气呢，能负得起娘的分量呢。于妈啧啧地称赞梅香，太太呀，你知足了，世上人都想生儿子，可生儿子有个什么好，能有梅香这样子心疼娘也罢了，七岁八岁看到老，太太你将来有指望了，没白养梅香一场啊。娘站住，手还在梅香的肩头搭着，嘴角扬起来，脸上荡出一波笑，笑着笑着娘的眼睛莫名其妙的又红了。 掏出衣襟里的绸绢子，轻轻地擦眼角。娘这么哭哭笑笑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姨妈说的话是让她喜欢呢，还是让她觉得心酸呢？梅香不是很明白。姨妈对这件事情有抵触，这是摆明了在脸上的。姨妈是偏着梅香这一边，怕爹娶了二房，有了庶出的儿子和女儿，就不再拿梅香当宝贝。她总是唠唠叨叨给梅香灌耳边风。你娘啊，就是傻。你爹娶小，他忙前忙后起个什么劲儿？二娘子进了门，能有他什么好？老话说，只听新人笑，不闻旧人哭。以后这个家里呀，争风吃醋，明争暗斗，有他糟心的日子呢。梅香反驳他，我娘才不会跟人家争。于妈两手一拍，哎，不争啊就更糟糕，你不争防不住人家要争啊，你当人家都长得跟你娘那样的菩萨心？还有你眼下还是十家千娇百媚的大小姐，等少爷们一出世，梅香啊，你太你爹还不把你当后娘养的呀？哎呦喂呀，我想都不敢多想哦。于妈不敢多想，当然就不肯多做。但凡跟新房子、跟娶亲有关的事，她总是磨磨蹭蹭的消极怠工，该出十分力的时候出六分。结果呢，娘一个人更忙更累。院墙打通后，搭在墙头的那张木梯子被移走了，墙头上的灰瓦草被工人拔得干干净净，新盖了一层小瓦，墙砖拿石灰重新勾了缝，剥落的地方拿市民土填上，墙面最后还刷了一层白，里面外面都有了新气象。黄黄到隔壁院子里去，不必再飞檐走壁，直接从敞开的院门大摇大摆地走。他一天当中要串来串去好几回，就像个又顽皮又好奇的小孩子。姨妈猜测他是不是犯了老毛病，在隔壁院里相中了什么地方，准备做他的第二个月子。姨妈说，畜生都是很奇怪的，就比如他从前在乡下养的一只小母鸡，第一回下蛋惊了，把蛋下在了隔壁人家的草堆里，以后就天天到人家下蛋，赶都赶不回来，害得他跟邻居家不知吵了多少嘴。房子翻新，旧砖旧瓦拆了一地，旧门旧窗旧家具堆在临时搭起的芦席棚子里。有一天，黄黄从隔壁院里跑回来，嘴里叼回个毛乎乎的绒团子，当皮球扑来扑去的玩。于妈怕那东西不洁净，跺脚喝令黄黄丢了。梅香过去一看，认出是秀秀从前用过的膝盖垫。那时候秀秀常被裁缝娘子罚跪搓衣板，跪得多了，她学聪明了，自己偷着用布头缝了两个软垫子，罚跪时悄悄系上，好歹少吃点苦。他曾经撩起裤腿给梅香展示过他的小发明。如今垫子被黄黄翻寻出来，秀秀却已经不在了。梅香趁于妈不注意时，捡起脏兮兮的布垫子，打盆水洗干净晾透了，收到自己房间的抽屉里。他不知道这其实叫恋旧，他只是想，秀秀的东西啊，他以后拿起来就会想到秀秀呢。新翻新的院落，一股石灰和油漆混杂的味儿，闻久了头会晕。娘天天叫于妈去开窗开门通风透气，娘还叫花匠 在院子一端砌了个花坛，种了一棵石榴树、一棵枣树、一棵桂花树。树苗都只有小手胳膊粗，树叶子一片也没有，树杈也不见几根，寒风里一副瑟瑟缩缩的模样。娘却有把握地说，会长的，会长的。她还要求梅香，香啊，是几棵什么树啊，你说一遍。梅香不明白娘的意思，指着几棵树依次报了树名。娘陶醉地听着，欢喜着，好兆头呢。这几棵树名合起来说，就是早生贵子，多子多福，你爹他有后福呢。娘盼着这个二房生儿子，像是比谁都盼得心切。梅香搞不懂他是怎么想的，娘难道不怕爹有了儿子从此变了心思吗？新娘子家送嫁妆来的那天很热闹，抬香笼的挑夫队伍逶迤着从院门口一直堵到巷子口，每个藤条编织的香笼都上了红油漆，扎了红绸带，贴了红喜字，一片通红的颜色被日头一照，晃得人眼睛疼。裱画店跟来两个小伙计，个人提一挂丈红长的响鞭，爬到废弃的井栏上，拿长竹竿挑着放，四间的红纸屑把井台铺成了红花毯。看热闹的邻居们都知道这个井台不吉利，只有裱画店的伙计不知道，他两个不知道，大家就不多嘴，好日子里干嘛让人家添堵呢？梅香一个一个地数那些香笼，足足数了18条，她很发愁，跑去跟姨妈咬耳朵，二娘的那个房子太小了，嫁妆怕是放不下。姨妈哈哈笑起来，骂她一声傻丫头。姨妈鄙夷道，你当有多少好东西呀，摆样子给人看罢了，马桶装一只箱子，脚盆脸盆装一只箱子，梳头的家什再来一箱，你算算该多少箱子装他那些杂碎。这人家要真是有钱置办嫁妆的主，姑娘也不会给人做二房。梅香在看热闹的人群中发现了呆小二，大冷天他在破棉袄腰上扎一根稻草绳，绣着手拱了肩，站在井台边上，头抬着，嘴巴张着，笑嘻嘻地看空中炸开的鞭炮，也不怕被火药味呛着。他的乌糟糟的头发上本来就沾着灰尘草梗，此刻又落了一层红艳艳的鞭炮碎屑，看起来像个披头散发的红毛鬼。梅香从人缝里挤过去，拉一拉他的衣袖，小二，他喊他。呆小二不理睬，依旧仰面朝天地看炸鞭炮，也许鞭炮声太响了，他压根儿就没听见。梅香用劲儿地把他的手从衣袖里扯出来抓住，小二，他垫起了脚更大声地喊。呆小二这才低下头，愣愣地看梅香，看着看着嘴里哇哇叫两声，手用劲一甩，差点把梅香甩了个大跟头。他不认识梅香了，他不再是从前那个温顺整洁走家串户的大个挑水工了，现在的呆小二污秽暴躁，六亲不认。梅香一低头，泪珠啪嗒一声落在他自己的脚背上，从袜子里渗进去，冰凉。他扒开人群飞奔回家，从厨房里拿了几个糯米团，都在衣襟里，赶回到井台上，一个一个塞到呆小二的手心里。可怜的呆小二，他大概饿极了，看都没看梅香一眼， 也根本不在意从哪来的糯米团，拿一个就往嘴巴里塞。糯米团隔了夜，硬邦邦的像牛筋，牙口不好的根本咬不动。呆小二的嘴巴被硬团子撑成一个鼓鼓的球，球蠕动了一小会儿，慢慢的缩小消失。他迫不及待地塞进第二个，球又鼓出来，又开始蠕动和消失了。两挂响鞭炸完，四个糯米团下了呆小二的肚。没想想，他应该多拿四个的。呆小二个子这么大，这点东西哪里够填饱他？嫁妆摆进新房后，娘搀了太过去，一样一样的请太过目。娘发现了一个问题，新娘子的梳妆台不带镜子。再一看，整间新房里都没有一面镜子。娘皱眉说，这家人可真够马虎的，没有镜子怎么梳头啊？她马上喊于妈，说要上街给新娘子另补一面。太拦住了娘，太说，没有就没有吧，许是人家姑娘守本分，不想要那些个花里胡哨的玩意儿。从前镜子没有造出来的时候，女人不也一辈辈的过下来了？说了归期，好看是假的，生儿育女过日子是真的。娘虽然心里有疑问，可是太既然这么说，娘就不好再多嘴。终于有一个黄昏，梅香看见爹推开院墙上的月亮门，去了新院子。新房布置起来以后，爹还是头一回进去呢。爹踏进院子后，脚步迟疑地往前走，走一步停一步，像是对眼前的一切又怕又陌生。走到披红挂彩的新房门口时，他停住，默想了几分钟，然后退出来，一屁股坐到了院里新砌的花坛上。梅香躲在院门边，屏息静气地看着爹。爹要做新郎官了，却没有当新郎官的高兴劲儿。爹看上去比从前瘦了很多，坐下来的时候，薄皮袍子下拱出两个尖尖的肩胛骨，像两个膝盖骨。爹的腰也是佝偻着的，脖子向前伸着，胳膊肘支在腿面上，手撑着下巴，一个人静悄悄地想心事。